大家要齐聚一堂，叫齐聚一堂啊，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什么目的啊？敬拜上帝。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主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跟上帝建立关系。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跟我们自己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交流这个题目的时候，那么实在是有很多感触啊。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讲这个题目算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那很自然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跟神交流，我们在敬拜上帝，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但是我不晓得在座的你有没有机会，在公司，在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的面前，兄弟姐妹的面前啊，你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讲这个信息？你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有没有人这个传过福音给自己的同事，给自己的家人？有没有人这种经验？看到了，有人举手，谢谢啊。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人哈，谢谢。容易不容易？啊？有时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因为教会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好像不太一样哈。在教会的里面谈跟上帝的关系很容易很自然，但在这个外面的世界里面，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是认识上帝的人，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啊，你有这个宗教信仰非常好，但是那是你个人的宗教信仰。现在美国越来越怎么说呢，去基督教化了。啊，你信上帝非常好，但是请留在你的家中，留在你的教会里面，您的信仰也好，不要带到公司来，不要带到所谓的 public square， 不要带到我们公共的场所来。公共的场所像是单位，像是公司，像是政府，像是媒体，这些东西，这些的这个社会的这些的层面的当中的时候，请你不要把你个人的信仰带到这些大家公共的领域里面来。所以现在你看到每次过节的时候，现在三大电视台很少有人啊，我是说新闻台哈 ，NBC 啊 ，CBS 啊，还有另外一台叫什么啊 ，ABC 三台，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说什么 ？Happy 什么 ？Holiday。过去的话，他们说什么 ？Merry Christmas。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些微的差别啊？这个些微的差别啊？各位，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没有关系哈，大家过节嘛，愉快就好。”不，这些些微的差别也象征了美国社会它一个奇妙的转变啊，可以说是一个退化。怎么说呢？越来越不希望基督教，越来越不希望教会，越来越不希望听到福音在整个所谓的 public square 里面被宣扬。所以现在所谓的主播 anchor man、anchor woman， 他们就说 Happy Holidays 取代了 Merry Christmas。圣诞树怎么说呢？以前叫做 Christmas tree， 现在叫什么呢？叫做 Holiday tree， Holiday tree。 下次各位注意听，这些细微的变化也象征了美国社会的一些转变。当然了，现在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主播，或者是一些比较有道德的人，他们还是觉得说啊， Christmas tree 就是 Christmas tree， 不要偷天换日把它换掉。我们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就是 Merry Christmas，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过的节日是什么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很有些人还是很勇敢的说，那我们就是庆祝圣诞节。各位，这一切在这个社会的当中都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要跟社会的人说，你必须认识上帝，你必须跟上帝建立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题目。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实在是一个挑战。刚才我听到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也说到哈，也许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需求。那么有些弟兄姐妹有病痛，有些弟兄姐妹在找工作。 各位，这些事情我们基督徒也必须去遭遇，也必须去经历。当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主啊，为什么我信靠你之后我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为什么在我信靠你之后，在我人生的每一个脚步的当中，也不是时时刻刻都那么顺利？这一切有什么意义？这一切对我这个人，对我这个人的一生当中有什么造就？各位，总归的我们在讲，这一切都在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怎么跟上帝，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这个课题很大，我知道，但我们时间也很有限，我们不太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太多太全面的交流。但我想有几个幻灯，我希望这一次带给大家一些从另外一个视角哈，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特别我们是中国人，当我们在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些机会，让那些朋友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能够有机会透过一些比较自然的方式，好像一个过桥一样，可以进到基督教的世界来，可以进到圣经里面的世界来。哦，我找到了一些，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曾经也看到这些哈。比如说中国有一本书叫《尚书》，它是中国最早的史书。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条一条来读啊。那么《尚书》里面记载了很多夏朝啊、周朝啊、这夏朝、商朝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尚书汤氏，那么商汤他准备去伐夏桀的时候，他就跟群众们在群众的面前起誓啊，他要跟群众解释说，为什么我要呼召各位跟我一起来参军啊？我们必须要革命。那么我们必须要放下这些农作哈，那么我们必须放下这些东西，我们要打一场这个战争，要革命。那么他在这个启示的过程呢，讲到最后一句话叫做什么？余为上帝不敢不正。什么意思？各位什么意思？我敬畏上帝啊，我敬畏上帝的缘故，我不敢不去出征啊。我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因为夏桀有罪哈，那么这个夏氏有罪，余为上帝不敢不争，因为夏桀有罪，我敬畏上帝，我不敢不去征讨。当这个利玛窦啊，天主教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们也准备要翻译圣经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样翻译耶和华，怎么样翻译神这个字啊。所以他在中国古书里面就找到什么？找到上帝，找到上帝这个词。这告诉我们，在古代的中国人的里面呢，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宗教里面，仿佛承认有一个人格的上帝的存在。那中国的古书里面，除了《尚书》以外，还有其他的许多经典都记载了这个词“上帝”。中国人相信老天，而且老天是上帝，而且这个老天还是一个有人格的、有 person 的。所以中国的老祖先很奇怪，他们虽然没有圣经直接的启示，好像以色列民族他们在古代就有摩西，神透过摩西颁布了摩西的律法，那么让以色列人知道原来耶和华，原来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虽然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透过一边所谓的一些普遍的启示，那么上帝也让中国人在冥冥之中仿佛知道有一个上天的存在，有一个最高的主宰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像这个《尚书》里面所谓汤号啊，这个他在这个吾为皇上帝降忠于下民哈，什么意思呢？伟大的上帝降下善于下界的人民啊。那么《尚书》这个企业啊企业篇哈，明明上帝这个临下之光。光明的上帝光辉降临大地。那么除了尚书以外，诗经，诗经也是我们中国古代这个诗歌的一个总集。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所谓诗歌智慧书，是不是有诗篇，有箴言，有雅歌。在古代古老的中国里面也有诗篇，但是这个诗篇呢被收集起来叫做诗经。那诗经的里面也常常出现上帝，像这个皇以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末，伟大的上帝啊，光辉照临大地，监视 四面八方，洞悉万民的疾苦。上帝存在，而且上帝这个他有眼睛哈，他能够光辉照耀大地，监视四面八方，他能够知道民间的疾苦。啊，这是诗经在记载这个上帝的时候，他们对上帝的一些的领受。当然我们在说，我们跟这个圣经的启示来说，圣经的启示当然清楚了许多。譬如说中国的古字里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字，就是地这个字。啊，各位看这个地的古字是从甲骨文演变来的哈。那我们看到最靠我这个左手边，这个像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啊，像一个木架子，像一个祭坛，像一个祭坛。所以有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上帝的这个地呀，地这个字，就是好像古代的人在献祭用的那个祭坛，在那个祭坛的顶边有一个木，这个平的地方，可以把这个羊啊牛啊献在那个上面。啊，所以甲骨文的这个地字，那么就来自于这个祭坛，那么下面好像几根木材哈，用一个绳子把它捆住了啊，那么就组成了一个祭坛，所以这个地就来自这个祭坛的这个寓意啊，所以很奇妙的，从中国人我们在说，虽然没有圣经直接的那个启示，但是啊，中国的古人好像知道啊，冥冥之中有一位上帝，有上帝的存在。那么各位，如果你熟悉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什么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的话，那边说到说什么，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借着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上帝的存在。自古古今中外，我们都知道有上帝的存在。我们中国人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有神论者。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想，哎，中国人当中有一部分的中国人不相信有上帝，或者是说我是无神论，这还是最近的事情。从古代上书的时代开始，一直到如今，中国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相信有上帝的，相信有老天，相信有一个人格的上帝的存在。从我们古代人造字的时候就已经隐含了这个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远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帝的概念。中国人说什么，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神明。为什么会有这种话，我们好像当作俗话了，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话的出现？为什么各方各族的当中都有那一种自然的好像对上帝的那一种敬拜？当然我们知道，因为没有圣经的启示，很多人把这种敬拜的心转变成偶像。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很多人因为不认识上帝，就把这种对上帝的敬拜转化成木头，转化成石头，在那里敬拜木头，敬拜石头。但圣经告诉我们，时候已经到了，过去不认识上帝的人，现在要因着耶稣基督要跟上帝建立关系。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当保罗他到雅典去传道的时候，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圣经说什么，保罗怎么样，心里怎么样，焦急，就跟这些雅典人说，哎呀，这些雅典人啊，你们很敬畏上帝，你们拜许多许多的偶像，甚至你们还建了一个坛啊，那个坛上面写了什么，卫士之神。什么意思啊？你们怕漏拜了一个，即使你们不知道这个神的名字是什么，你们说这个卫士还未认识的神，但是因为你们怕漏拜了这一个神，所以呢你们还给他设了一个坛。那如果各位去意大利旅游的话，特别是一些古迹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庞贝城啊，我记得我去蜜月旅行的时候啊，特别去庞贝城走了走，就知道圣经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讲到了，我们刚才讲的卫士之神什么意思， 原来是这样子，罗马人拜偶像的时候呢，不单是拜那个像，每一个像的底部呢有一座坛呀，也高高起来的一个坛的位置，那这个坛的上面才树立了那个偶像。如果你有机会去罗浮宫啊，法国的这个罗浮宫，你也去看一看，那个什么维纳斯啊，什么各样的神像，下面有一个墩啊，在那个墩的底上面有一个牌子，上通常会写着他们神明的名字。所以当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看到每一个神像下面都有一个墩座在那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上面没有任何像，只有一个墩座，上面就写着什么卫士之神。保罗就从那里开始传讲福音，从那里开始帮助当地的百姓跟上帝建立关系。保罗说，你们素来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个神，我告诉你们他是谁。那么保罗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来，那么叫万族知道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叫万族知道现在时候已经到了，那么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的救赎，要所有的人都要悔改。过去你们是拜偶像的，现在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在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第三十一节。过去你们不知道，那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满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不单是来了，他还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所有的人现在都必须要悔改，再也不能够拜偶像，要离弃所有的偶像，因为时候已经到了，神已经定了日子，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要按着公义审判天下，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呢？圣经说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儿子的名。哇，那罪已经定了，就是指着将来要走向灭亡，走向地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讲的这个课题相当的严肃哈，不单是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要跟神、跟我们天父建立关系。各位，我们把这个信息带出去，我们要告诉人说，你为什么必须信上帝？你为什么必须跟上帝建立关系？因为我在讲的事情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我在讲的事情是生跟死的事情，我在讲的事情是永生跟永死的事情。你认识了耶稣，透过耶稣经历上帝，认识上帝，跟上帝建立关系，那就有永生的报应。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不透过耶稣来敬畏上帝、敬拜上帝、跟上帝建立关系的话，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神说他要按照公义审判天下。所以你不能说，哎呀，我想绕过耶稣，今生我不管哈，耶稣非常好，你们信教也非常好，你们信耶稣也很好，但是我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不行的。因为上帝已经说了，他要按照公义审判天下，你认识他，你不认识他，都要受审。因为这个受审的缘故，所有的人都必须跟上帝建立关系。阿们。所以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里，我们不是浪费时间，我们这个春光那么明媚，我们为什么不去玩啊？当然我们可以去玩去休闲，但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分别为圣这个时间来？目的是这个，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而且我们要不断的跟上帝来建立关系，不单是我们自己建立，我们鼓励弟兄姐妹，鼓励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要认识上帝。弟兄姐妹，神对人类的恩典很大，但是神在万族之中的确有他拣选的意思，他特别拣选了一族，就是我们熟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让他们知道更多。为什么我们不晓得？因为神拣选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呢？中国人很好啊，中国人有爱，中国人孝顺，中国人敬天，那么中国人很孝敬天，那为什么我们不上帝不选中国，要选以色列人？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就拣选了这一族， 特别的启示他们，让他们有了旧约，让他们知道圣殿该怎么建造，让他们知道会幕该怎么建造。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一个会幕的观念。整个希伯来书都在讲一个事情：地上的这个会幕，地上的圣殿，不过就是天上圣殿的一个影子。地上有祭司，天上也有祭司，地上的祭司会死。为什么？因为地上的祭司也有罪，但是天上的祭司是谁？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不知道罪，他不犯罪。这位天上的祭司是永远活着，而且他一次而永远的把自己献为祭，就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过去那些牛羊的祭司断不能除人的罪，牛跟羊的血怎么可以除我们的罪？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人，他所流的血，也因为他是神的缘故，他所流的宝血可以一次而永远的把所有的信徒的罪一次而永远的洗净。在天上，我们的主现在在那里敬拜上帝，在那里为众圣徒来祷告。那整个希伯来书都在讲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我们有几个 slide 哈，那么邀请大家来看一看。那么这一个圣殿的一个复原的图哈，各位当然这是画家哈根据圣经来想象的一个图哈。如果有圣殿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它像是一个长条形的一个建筑啊。圣殿的外面有所谓的铜柱，非常金碧辉煌，非常漂亮啊。圣殿的门口有祭坛，那么祭司们把这个牛羊的祭杀了哈，那么牛羊那么就献在这个坛上啊，那么把这个牛羊的这个脂油呢带到这个圣殿的里面，在那里哈献给神。这是一个圣殿的侧面图啊，各位看得懂吗？侧面图哈，我们把圣殿剖开的话是什么样子哈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啊，这个是门口啊，这是门口。那么这边是祭坛，我们刚才说了哈，在这里祭司呢把这个牛羊杀了的在这里烧了哈，然后呢这个把牛羊的这个血啊哈，这个脂油哈带到这个圣殿的里边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啊，这个地方有名字啦，这个地方叫做圣所。那在里面再一记呢，这个叫什么？至圣所。那么圣所的里面啊，有所谓的金啊香炉啊，有陈设饼的桌子啊，有金灯台啊等等。那圣所的里面啊，至圣所里面主要是什么？啊？主要是什么？约柜，约柜，约柜里面放了什么？啊，放了什么？十诫的两个板子，还有什么？还有亚伦发芽的杖，是吧？就放在这个约柜的里面。那么旁边啊，有这个基路伯，象征这个上帝同在的一个神的座位，在这个约柜的上面，是不是？所以至圣所的里面，那么有这一个约柜。那么圣所是通常呢，这个大祭司在敬拜的时候，在礼拜的时候，那么代表人民在这里献祭。那我各位请问了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有什么？有幔子。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到什么？啊，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什么？至圣所。我们怎么进入这个至圣所？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有人观察到圣殿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幔子怎么了？裂开了，是吧？而且这怎么裂开？从下到上，还是从上到下？圣经说是从上到下裂开。各位，你有这种经验吗？你们家有窗帘有没有？窗帘落地的窗帘有吧？有没有人的窗帘破掉的从上面往下破掉？没有的，因为摩擦地面的关系，正常的方式是从下面往上裂开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这么厚的一个幔子居然是从上到下，裂开了。 那我们再看，这是会幕的一个想象图哈。那么这是一个里面就是至圣所，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圣所。那么两下有这个幔子隔住了，有这个幔子隔开了，隔开成两个 chamber 啊，两个所，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通常我们刚才说，那么祭司在这里烧香啊，这是金香炉啊，在这里烧香，在这里礼拜，这是陈设桌的饼子，陈设饼的桌子啊。那么这是金灯台啊。通常祭司在这里侍奉，那么他也要一年一次怎么样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侍奉。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啊，旧约告诉我们，出埃及记的地方，当祭司每年一次哈，那么在赎罪日的时候，要代表群众进到至圣所礼拜的时候，各位，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候，还是一个紧张的时候？特紧张，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哈，在祭司的服装里面要有什么？要有金铃铛啊！什么叫金铃铛？金铃铛要镶在他的这个衣服的底部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铃铛在响的时候啊。他进到里面的时候，他的袍子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这是圣经的话。当祭司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在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在那里走动的时候，人听到外面的声音，从外面听到里面的叮叮叮咚、叮叮咚咚的时候，就知道祭司是活着还是死的，是活着的。那么他在里面一阵子都没有任何响声的时候，那怎么样啊？大事不妙了，我们的祭司没有为自己赎罪，死在里面了，要人把他拖出来。各位，所以当圣经我们刚才所读到哈，圣经说我们的这位祭司是什么？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个大有两种意思，一个就是大祭司的大，第二个大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很多诗歌的里面都有伟大，是吧？神啊，你真伟大。这个神的爱多么伟大，是吧？伟大。所以大祭司的第二个意思，那个大第二个意思就是伟大的意思。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在治理上帝的家。这伟大的祭司我们知道是谁？是谁？我们刚才说了，耶稣基督。为什么伟大？因为他没有犯罪。所有人间的祭司都要因着自己的罪要赎罪，耶稣基督不用。他伟大的在于他的圣洁，他伟大在于他的高超，他伟大在于所有从摩西以下、亚伦以下所有的祭司都必须为自己赎罪，但是耶稣基督不需要为自己赎罪，因为他不知道罪，他不犯罪。我们刚才讲了，那这是耶稣基督伟大而超越的地方。所有的祭司因着罪的缘故，那么也会老化，也会死亡。但是这位伟大的祭司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他是永生的主，永生的耶稣基督，他更适合担任大祭司的职务，来治理教会，治理神的家。各位，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看到有领袖，看到有同工在这里领导我们，非常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都只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每次来到圣殿当中，我们要看谁啊？看上帝，看上帝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因为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我们每次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在这世上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切切不要忘记，我们要跟的就是这一位大祭司。那么这位大祭司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中保，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耶稣说他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旧约的时代，人必须靠着祭司在那里献祭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旧约是一个又死又旧的路。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读到这段圣经，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为什么是新的？因为新的取代旧了。耶稣说，我来的时候，我像什么？我像新酒。新酒可不可以装在旧皮袋里面？不行的，新酒必须装在新的皮袋里面。耶稣来的时候，象征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过去那些祭司的制度没有办法真的克服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完美的祭物就是他自己可以除去人的罪。所以耶稣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为什么说这一条路是又活的路呢？因为所有的祭物，各位，这些祭物现在祭坛上了，是活的祭还是死的祭？啊，活蹦乱跳的牛啊羊啊在祭坛上可以吗？不行的，这些祭物必须要杀死。那耶稣基督是活祭，为什么呢？他又死，但是又从死里面怎么样，又活了过来。所以这条路是又新，各位跟我说啊，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又新又活，道理在这里。如果耶稣只是死了，各位，我们今天不用聚会了。他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如此而已，道德比我们高超，更得讨上帝的喜悦，更是一个好人，如此而已。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证明他是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不只是人，而是又是人又是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他给我们开的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要问自己，如果主是又新又活，那为什么我们信主的时候常常就是信得又累又慢，好像觉得我们的主好像还没复活一样啊？这是外邦人批评我们的话啊，我不知道是哪个哲学家曾经批评基督徒啊，说你们基督徒喜欢过复活节啊，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活着好像你们的主还没有复活一样？各位，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如果我们跟外邦人一样担心，遇到事情一样愁眉苦脸，遇到身体病痛的时候啊，一样只求医生，我们跟外邦人有什么两样呢？如果我们宣称我们的主是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各位，那为什么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没有活出那个又新又活的盼望呢？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跟上帝建立关系。这段圣经很宝贵，宝贵的地方在于提醒基督徒，耶稣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桥梁，他已经为我们打通了那个路，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从此以后人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过去这个旧的形式已经取消了，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人可以进到，直接进到上帝的面前。通过耶稣这条路，我们不需要祭司，我们不需要神父，我们甚至我们不用靠着这些人的制度，我们只要单单的信靠上帝，跟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耶稣，因为他是道成的肉身，信上帝的话就是信耶稣，透过他我们就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可以克服这一切。但在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现代的幔子？有啊。那么在搞革命的时期啊，有三座大山，各位谁还能够背啊？三座大山哪三座？啊？帝国主义，还有呢？封建主义，还有什么？官僚资本主义。哎，有些人政治课要重修了哈，都忘记了哈。这是过去的三座大山。那我在网上的时候看到一个顺口溜了，现在也有新的三座大山，我念给大家听好不好？新的三座大山是什么？那么。教育啊，新座大山叫做教育、医疗、住房，这叫新的三座大山，在国内的啊，国内新的三座大山。那有一个顺口溜说哈，教育把父母逼疯，住房把钱掏空，医疗把生命送，把医疗把生命送终，不太好听，我不太好意思讲。教育把父母逼疯。住房把钱包掏空，医疗把生命送向死亡啊！那可能医疗制度还没有很好，那么住房的问题把我们很多的精神，把我们的钱包都掏空了。教育把父母逼疯，我想在北美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的啊，很忙。我常跟我们弟兄姐妹开玩笑，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忙。我以前还以为哈，他们周末是休息的时候。我的小孩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开始能够体会啊，弟兄姐妹周末比周间还忙哈。是不是啊？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哎呀，那个牧师传道，你每次都说，哎呀，我们需要上班，需要有从上帝来的力量啊、智慧啊。”他说：“其实我上班才叫休息啊， 我下班才辛苦啊，下班好累啊，是不是？下班一下子孩子啊，一下子什么很多事情要送这个跳舞的啊，送什么一大堆的哈、啊。然后周末比周间还嘛，周末更累哈、啊，太多活动了。礼拜六一大堆活动，那礼拜天也是啊，中文班啊，什么什么太多太多了哈、啊。那么喘一口气，那么礼拜一上班了，哇 ，relief 哈、啊，好高兴又回到公司里面。我不知道哈、啊，是不是这么夸张？我不晓得，我不知道。各位，我们在每天在这个滚雪球一样的这种生活里面哈、啊。我们会忘记的，各位，没有经过圣经的提醒，我们会忘记，我们会忘记要跟神保持这个好的关系。当我们没有跟神保持关系的时候，教育把父母逼疯，住房把钱包掏空，医疗把生命送终，因为人忘记上帝，以为教育是一切，因为人忘记上帝，以为有地上的居所，地上的不过是一个几十年就完的东西，把地上当作永恒，所以住房把钱掏空，把医疗把生命送终，因为不知道仰望上帝。好像古代旧约有一个王生病的时候，只记得跟求医生，不记得向上帝祷告，就被圣经责备了，就被上帝责备了。所以神盼望我们把生命交给他，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单是求医生，更要求上帝。各位，教育、住房、医疗，我们在美国更复杂了哈，有身份的问题，找工作的问题，很多很多，这些的重担妨碍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时间不够用，因为时间有限，钱有限，我们今生的问题我们都顾不上了哈，谁管永生的事情？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哈，也会活得跟世界上面的人一样，哎呀，地上的时间 地上的日子都不容易了，谁想到天上的事情？谁想这些永恒的事情？各位，上帝怜悯我们，他知道人生有很多的疾苦，人生有许多的事情、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所以神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的当中，为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跟上帝可以接连的上。过今年春晚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那个这个今年的春晚春节晚会的联播啊，有一个小品，听说是所有节目里面最好的啊，就是冯巩的小品，有没有看过？冯巩，哎，大家都这么乖啊，都没有看春晚啊，还是已经忘记了哈、啊，忘记了是吧？都在读经祷告，好，感谢主哈、啊。冯巩当然小品，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叫做小棉袄哈。那么简单说就是准女婿啊，那么这个女儿带着准女婿来见准岳父哈。那么有一幕我记得很深刻，两人让座让来让去哈。那么这个岳父呢，这个冯巩让到最后不让啊，这个是就让这个准女婿坐在这个位置上，他抢不到位置啊，冯巩就坐在地上哈。他怎么说呢？那准女婿又问他说：“你干嘛坐在地上啊？”那个冯巩没好气的说：“做土地比较接地气哈。”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人性，或者我们听到大家都打瞌睡，为什么呢？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好像跟人不接地气啊，不接地气，这是我们必须要努力改进的地方。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讲道的时候，在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更有智慧，更有创意。但是神派耶稣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帮我们接地气，道成了什么肉身嘛，到地上来嘛。过去这些旧约的人为什么不能够继续敬拜上帝？这些祭司的制度为什么不能够让以色列人成圣？为什么？以色列的历史很悲惨，对不对？先知多次多方的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到后来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变成迦南人了。进迦南地之前，上帝三番两次的借着摩西警告他们，哎呀，借着约书亚警告他们，你们进迦南之后要千万小心，不要随从迦南的风俗。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迦南那时候呢，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迦南有很高的文明，但是在这个很高的文明里面，有一些残忍的宗教 祭祀的制度，包括献人祭，包括献婴儿。所以早在那之前，摩西就领受上帝的这个旨意，那么在写圣经的时候就哇警告这个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迦南之后不要随从迦南人的风俗。到最后以色列人有没有随从迦南人的风俗？有没有？有。先是责备他们，你们在大小山冈在那里敬拜偶像， 在树下面，在石头旁边，你们在那里拜树拜石头，祭司在那里献祭，好像很了不起。结果先知责备这些祭司说，你们在家里面都有偶像的画像在那个墙壁上面，你们在那边敬拜，但是事实上你在家里在拜偶像。这种两面的生活受圣经很大很大的责备。为什么道德会这么衰退？为什么宗教生活会那么软弱？为什么会变成两面人呢？因为旧约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办法透过耶稣基督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圣经知道人类的软弱，即使有旧约的启示，以色列人还是这么软弱，那派我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跟我们接一接地气，使得我们可以透过他来接一接上帝。可是神帮助让我们今天更关注耶稣基督，我们透过他，我们跟上帝能够建立正常的关系。我在准备的时候也实在是感谢上帝啊！怎么说呢？上帝实在是爱我们。上帝不是说我创造了一个天堂哈，那么你们在地上哈，等到一定时间就把你接回天家去，好像我们地上的生活没有价值。不，各位，我们每天在这里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经历天上的恩典在地上彰显，让我们一窥将来永恒的美好。当我们在地上遇到一件好事，买一件新衣服，开到一部新车，买到一套新房子啊，我们很高兴。但是这些的快乐长久还是短暂？虽然是短暂，有没有价值？还是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永恒的旨意。即使在我们地上生活，我们觉得哎呀，那个快乐好像很短暂，但是让我们至少知道将来永恒的喜乐是什么。当神的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圣经告诉我，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什么，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喜乐是将来永恒世界来世的恩典的预尝。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过就是预先品尝将来永恒的喜乐，永恒的恩典。有人弟兄姐妹问我，哎，将来我们回到天家做什么？会不会很无聊啊？每天就在那里弹琴哈，敬拜啊。你知道西方人常常描述天堂就是有一个人在弹竖琴，有没有？好像天堂都没事做。不，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圣徒要在主里面跟他一起同作王。我们要跟耶稣管理一个新的宇宙。我们很忙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的事情不过就是小事。耶稣说，在这些小事上面要怎么样？要忠心。我要把大事给你。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大事就是啊，开教会啊，那么宣教啊。各位，当然这是大事，但是这个大事是指的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那一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个上帝要交托所有的圣徒那个新的管理的职责。我们要做王，而且跟耶稣一起做王直到永远。我们要治理，跟着耶稣一起治理上帝的家。所以我们在地上不过就是练习而已，将来我们有永恒的工作。我们再回到天家又不是每天躺在那里没事干，不，比地上更忙。而且我们的工作要存到永远。啊，我们说多了，我们说偏了，我们有时间继续说下去。将来回到天家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好，这位大祭司那么帮助我们，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这样伟大的祭司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工作，我们所有的罪恶都除去了，我们身体哈借着水洗啊，象征性的我们所有的罪恶都洗净的时候，那圣经就要求我们，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所相信的指望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刚才说神真的是很信实，愿意照顾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在这个困难的冬天，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姐妹车子都发生问题，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事情，那个地上坑坑洼洼的，是不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车子在这个冬天你们都故障，有些是启动不来，那么有些人，那么车子，就是打滑，很多事情。那么前几周我们家就发生一个事，我们去 附近的这个超市啊买菜。买完菜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停车场。那么一离开的时候，我开车啊不小心砰砰一声，哐当一声哈，就是后来开过去了才知道哈，我可能是有一个轮子啊陷到坑里面去了哈。那我就很粗心啊，反正也没看到那坑被雪盖住了，就开了过去，哐当一声哈，那么就往前开。那么一往前开，没有一分钟，就听到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了啊，也不晓得怎么回事。我太太说：“哎呀，赶快停在路边，停在路边，哈哈，看看怎么回事哈。”那我就赶快下车啊，看看，哎，检查一下有没有底部是不是撞到什么哈，那么怎么会有啪啪啪的声音啊？从这个轮子的那个部分啊，传这个声音上来，哎，看看四个轮子也没事嘛，哎，也没有什么事，那继续上路，啪啪啪啪的声音就没有了。后来呢，我们就开上了 highway 哈，那么在 highway 的话，车速很快，我们就听，哎，没有任何声音了哈，那可能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哈，没关系，开 highway。那么在开 highway 的路上，就看到旁边有人在修车子，看到旁边有人停在路边哈，可能不知道什么问题啊，轮胎坏掉什么就停在路边。我们看到，哎呦，幸好我没有像他这样哈，赶快开回去哈。等到开回家了哈，我们把买到菜啊全部都安顿好了哈，那么太太要去接孩子哈。那么他去接孩子的时候，又开同一部车啊，开到快要靠近学校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又开始了啊。等到这么啪啪啪啪的时候了，他就停在路边啊，他就祷告：“主啊，不知道什么问题哈，请你告诉我哈，为什么会有这个啪啪啪啪的声响啊？”刚祷告还没结束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看这个大概估计也是家长啊，旁边有一个车的就停在我那个车窗旁边，他停在我太太车窗旁边的。就叫我太太把车窗摇下来，说：“他说 You got flat tire， 你的车子怎么样？爆胎了！”哈哈，哎呦，我太太就下车一看，不得了了哈，后轮哈，整个后轮扁掉了，她都不知道。那么赶快哈，把那个车子勉强开回家。那么刚好我们附近有一个邻居啊，会弄车子哈，那么就很快帮助我们换了一个车胎。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哎呀，这个多么惊险啊，我们还开上什么？开上 highway 耶，时速70迈，75迈耶。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哇，如果当时候如果爆胎的话，以那么高的速度哈，很有可能会翻车的，很有可能会翻车的。哇，各位，神爱不爱我们？很爱我们。神顾不顾念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非常顾念。当我们还在那里抱怨，哎呀，神你怎么不给我那个啊？神的时候怎么还没有到啊？各位，神都安排好了，神差派天使每天看顾我们，神的手不断不断的扶持我们，阿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可以站在这里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各位，所以这个神不是不接地气的，是我们不知道靠着耶稣跟他接天气，以至于我们在地上在那里劳苦重返，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弟兄姐妹，但愿这段圣经勉励我们，提醒我们哈，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靠着我们的耶稣，他是这么好的一位伟大的祭司，那么我们要靠着他，带着诚心、信心、无愧的良心，跟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要动摇，不要怀疑，不要诚信不足，不要信心不够啊，不要不敢指望，不要意志不坚定。我们凡事都要在无时无刻要坚定我们信主的那个信念。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我们受到什么样的排挤，或者别人的嘲笑，或者我们自己的疑惑，我们都要放下来。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既然我们承认圣经所说的是真的，那我们就要继续信靠下去。今年的除夕前几天，我们皇家老皇家有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尊敬的大伯母啊，那么我爸爸是排老三，我的大伯父他的妻子啊，称作大伯母，大伯母他去世了，那我大伯父跟大伯母呢，他们也是牧师师母啊，那么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侍奉上帝，从20多岁就开始传道，到今天他们已经超过60年的服侍啊。那么在过年的前夕呢，那么过旧历年，这个中国年的前夕，那么神就把我大伯母这么接回天家去了啊。那我大伯固然非常伤心啊，他年轻的时候那么结婚啊， 他们结婚超过63年、64年，非常久的这个结婚婚姻的里面，他很伤心哈。那么我知道这个事情哈，我就从美国我就打电话回去台湾哈，就慰问他说啊，这个慰问我的这个大伯父哈，他很高兴哈，很欣慰，知道我在美国也在传道，那他也知道我也是很忙哈，还记得哈，打电话来慰问他，他很感动。他告诉我说，当他从医院回家哈，伯母已经过世，当他回家的时候，那看到伯母生前所使用的这些器具的时候，啊，他心中实在是非常舍不得，非常舍不得啊！结婚这样多年，一起服侍，同甘共苦这么多年啊！但是，当我挂完电话之前，他说：“你要为我祷告，请为我祷告，让我有信心，因为我这个礼拜天和下个礼拜天都有别的教会请我去讲道。”礼拜三、礼拜四，伯母过世，他那个礼拜天他要去讲道，他说为我祷告，我不会退却这个讲道的邀约，我要去讲道，你为我祷告，让我有信心。各位，这个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带着诚心，带着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动摇。各位，当时候希伯来书在写的时候，信徒是很动摇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开始很有系统的在破坏教会，所以希伯来书的写作有的时候是很紧张，你读起来是很紧张的，在那里警告弟兄姐妹，你不要离弃真道，如果你离弃了以后，那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那一个审判等候着你，是警告当时候的信徒，你不要背叛上帝，你不要离开了上帝，你已经尝过圣灵的滋味，你已经知道，至少你知道天堂的一个角落，你尝过天恩的滋味，你知道圣灵是什么，你知道圣灵中的喜乐，这一切的证据在你心中都已经给你做了证明，你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的，你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那如果你都相信都承认的话，当地上的国家逼迫你的时候，你不要退却。为什么这段圣经读到最后，我们读到啊，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么大的政治压力的底下，人开始停止聚会，而当人停止聚会的时候，人的信心，人对上帝的盼望就越来越衰微，越来越衰微。所以这段圣经在警告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除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 跟上帝建立关系，除了我们知道我们要跟这个大祭司，透过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跟上帝建立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要在教会的里面，透过教会的生活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建立关系。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停止聚会，为什么不行，因为要知道那日子临近，现在已经是末日了。希伯来的教会，希伯来的弟兄姐妹们，从那时候到开始，到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已经在这个末日的当中。当我们在末日的当中，你就知道很多的患难，很多的逼迫，我们必须去经验。而当这些患难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末日已经临近了。即使是如此，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失望，我们要继续的聚会，阿们。在美国，我们可能跟希伯来教会不一样哈，没有人压迫我们哈。我们在这里，甚至我们比起国内的一些教会，我们自由的很哈。我们没有人监督我们，但我们有另外的试探。那个另外的试探是什么？弟兄姐妹，世上的思虑说得很好，世界上有很多的思虑。我发觉我们弟兄姐妹听到越来越不能专心，我不是说我们哈，我是去别的教会，或者我有儿子看到啊，弟兄姐妹听到的时候也很容易分心，我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啊，很挣扎，先看圣经还是先看 iPad， 先滑手机还是先看圣经哈，在翻圣经跟滑手机的当中，我必须做一个抉择哈。当然很多弟兄姐妹，哎呀，我的圣经就在 iPad、iPhone 里面嘛，是不是哈？真的吗？这么诚实。我们先看看 WeChat 哈，国内的朋友啊，有什么留言是吧？哈，我们更爱听那些人的话，而忘记先听上帝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压迫，但是我们有各样的试探。 这些的试探使得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即使在神的家中，都很难专心来跟随我们的主。各位，我不是在审判人，我不是说啊，你不能够玩这种 iPhone 啊 iPad， 不是的。现在已经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传道人我们要运用各样的智慧，像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有一个在 WeChat 上面我们有一个教会网，我们囊括了很多人，包括小区的朋友们，我们在这个网上发布我们每天的灵修，我在这个网上我们发布我们教会的讯息，鼓动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这你可以看你怎么使用它，但是我在说的事情，我希望各位明白，在这个美国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物质的追求，有很多你的同事都在想那些东西。各位，你如果真的是随着这些东西过去的话，你很容易就随流失去了。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没有比希伯来书当时候的教会的挑战还要小，我们面对的挑战也很大。求神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压力、试探、诱惑的里面，我们都不要忘记回到神的家中，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而且不能够停止聚会，好不好？你跟你隔壁的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吧？跟你前后左右的说哈，不可停止聚会，好不好？今天我们时间哈差不多到这里哈，我们求神帮助哈，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哈，我们透过我们的主跟天父建立那个永恒的关系。那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彼此的劝勉哈，有各样的事情把这问题都带到教会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也相信又真又活的神，既然已经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他美善的旨意。那我们就顺服，我们就全心的信靠跟跟随，好吗？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么爱我们。亲爱的父，但愿我们常常心被恩感，口唱心和，主啊，来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感谢你。父啊，谢谢你的爱，在你的爱子身上完完全全的彰显你对我们的接纳，你对我们的赦免。主啊，我们感谢你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像耶稣一样。主，我们谢谢你。天父啊，愿你继续顾念你儿女在地上的需要，我们把各样的事情都带到父你的面前来。愿主，愿父，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就主你的旨意。恳求神帮助我们，恳求父帮助我们，在这地上的每一天做你的儿女，我们都充满了信心，都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特别纪念你，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开了这又新又活的路，你为我们开了这个门是没有人可以关的。主啊，因为既然你开了，主啊，我们就透过你可以进到至圣所，与父来面对面。感谢主耶稣，你对我们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舍了自己。但愿这样的爱常常激励我们来跟随你，来爱你，来侍奉你。不管我们条件好的时候，不管我们觉得自己条件不好的时候，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但愿你的爱都不断地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断地服侍你，不断地爱你，也不断地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周遭的朋友，甚至爱我们的仇敌。主帮助我们，听你众儿女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